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继续来学习主的话语。我们这一次是总的题目叫会幕与侍奉，这是一个大题，这是个大题。要真是放开量讲起来的话，得过吧，得三十四十个小时。那么我们仅仅是四次，算仅仅是第四讲。那么求神怜悯，求神怜悯，能把一些纲要跟各位一同分享。我们这一次已经进到了至圣所啊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会幕，神的心意是要和人同住，这点我们心里特别得安慰。这么个伟大的神，创造天地万物的神，他竟然和我们住在一起。我们这个小小的人，又是个会犯罪作恶的人，污秽不洁的人，他要和我们住在一起，这件事我们实在是没法理解。但是这是神，就是爱，那没办法，他就是要和我们同住。但是跟我们同住的，这是心愿，那么得有一个途径。污秽不洁的人，神是圣洁的，我们人是污秽不洁的，这个是水火不相容。那么怎么解决呢？那么就通过会幕把这个真理给我们显明出来。首先我们很简单回顾一下会幕的构造。最远最外边，这图打出来了吗？打出来没有？会幕没的。那个最外边是外院，是不是？外院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有罪的人进到院子里来献祭，来献祭。那么这记号就是血，因为人肉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肉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所以在外院里头，这个基督徒他就是献祭，有罪就认罪，认罪又犯罪，犯罪又认罪，是这么样一个情况。说这个这样一个光景的基督徒呢，就叫外院的基督徒啊，不得胜，不得胜。哎，但是犯了罪以后呢，心里的不安，又来到祭坛来献祭来赎罪，是这么样一个光景。后来生命随着生命的长大，他就进到圣所了，进到圣所了。圣所里分两部分，靠外边部分叫圣所，最里边的部分叫至圣所。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，不一样的，有原则性的不一样。圣所里什么，那个放在我说这个外院的基督徒有什么特点呢？他行事为人是凭着天然的人，因为什么？他在外院的一切行动都是太阳光的照耀，是不是？就跟我们今天在这儿在院子里走路，你怎能够不掉在坑里头不摔跤？是因为太阳光的照射。那么就是外院的基督徒，他一切行事为人都是靠着天然的人，就是我自己的人的才干，聪明才干，不懂得圣灵的事，不懂得圣灵的事。谢谢天父。随着生命的长大呢，进到圣所了，进到圣所了又不一样了。怎么不一样呢？圣所我们那个这个里边有个特点，没有窗户，没有门，有门帘，但是没有门。那么按理说圣所是应该是黑暗的，一点不黑暗。因为什么不黑暗呢？圣所里有三件圣物， 一个是陈设饼的桌子，一个是金灯台，一个是香坛，是不是？里边特别是那个金灯台里边那个灯盏里头放的是橄榄油，橄榄油，世界上油类最好的油是橄榄油，这都是今天科学所证明的。吃什么猪油啊，什么牛油啊，什么香油，什么油也不如橄榄油，那是分别为圣的油。那么这个灯台啊，我们不细讲了，这过去都是提过。灯盏里有灯篮，橄榄油，橄榄油里又有灯捻儿。那么圣经没有说灯捻儿，就灯芯儿，没说这个，没说，但是间接告诉你有蜡剪，有剪子。这圣经告诉我们有剪刀，你剪刀剪什么呢？当然剪这个灯捻儿了，是不是？这是这样情况。所以在圣所里的基督徒呢，他的一切行事为人呢，他就不凭到外院那个天然那个脑袋瓜子聪明才干了，他是懂得圣灵，顺着圣灵行事的。这就是有那么一句话，我们靠着圣灵得生，也靠圣灵行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长进到一个地步，他到了圣所里头了，他开始懂得凡事顺服圣灵了。他懂得顺服圣灵了，顺灵圣灵有引导，那么他就做，圣灵不引导他，禁止他，他就不做，他懂得跟圣灵发生关系了。所以那个圣所的基督徒呢，他是靠着橄榄油的灯，橄榄油的灯就预表圣灵。我们要感谢神，一个真正基督徒，有生命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有圣灵了，是不是弟兄姐妹？对不对？我们里都有圣灵了，这个圣灵就是橄榄油的灯，橄榄油的灯。那么就是说一个基督徒，他是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他里头就有圣灵的恩膏，他凡事啊顺着恩膏的教训去做，这样的基督徒就开始过得胜的生活了，啊，不是天天认罪了，因为圣所里头没有祭坛，祭坛是在外院，那么这个就非常的美好了。这样的基督徒呢，我给他起个名就叫圣所的基督徒，就表明特点是他懂得圣灵的事儿了，啊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。圣灵就是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跟世人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鼻子、眼睛、耳朵一样坐 bus 啊，什么 sketching 啊，都一样。但是我们基督徒里边多一个零件，多一个什么？多一个圣灵。这个是世人看不到的，我们自己千真万确的知道，有圣灵的才叫真正基督徒，没有圣灵的是空架子。所谓基督徒是一个冒牌的基督徒，没有真正生命的基督徒，他不是个基督徒，外表也是个基督徒，但是里头没有圣灵，这个说起来他就不是，没有神的生命。这是圣所已经很美哉，很美哉了。神凡事照圣所基督徒，他行事，他一切靠圣灵行事，靠圣灵行事。我做个小见证，我不知道在这儿说没说过，大事小事，圣灵在里头管着你，圣灵在里头管着你，他里头有感觉，圣灵会在里说话。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，第三位位格的神，是一个活神，他在我们里边是会说话的，我们是有感觉的。弟兄姐妹，不知道各位你们信主多少年，体会没体会，经历过没经过的这个圣灵在你里头存在的滋味， 各位，那么你自己问问自己啊，谢谢天父，我做个小见证，怎么叫有人管着你？这里边有人会说话，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讲过没有，讲过也没关系，这反正是一个活的见证。就在我家里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大那个院子门口有一棵大树，树底下呢有一次放着一个沙发，很完整的沙发，那么有垫儿，有靠背儿，我从那一过，我就看见那个靠背儿了。那靠背儿不是有那么一个东西靠顶着腰的吗？因为我家的姊妹呢有腰酸的毛病，哎，有个靠背儿，把它摆在椅子上，它和一靠不是很舒服吗？所以我就把人家那个靠背儿啊拿家里来了，我让姊妹，我说你试一试，她说一看，哎，很好，很舒服。我们就把皮儿拿下来，还给人洗衣机洗干净了。洗干净，这时候里边说话了，送回去。哎，我说这个东西，咱们这也不是偷的，人家不要的东西了，不要的东西送回去。这里头说话送回去，那么我就跟姊妹讲，我说姊妹啊，我这里边告诉我说要送回去，那么送回去吧，他也顺服。那等到这个把那个洗衣机干了，也那个干了的，我现在就送，你过几小时再送去，人家把破沙发拿走了，要不你这整个把沙发拿过来，要不你就别动，你不能把你喜欢那一部分给人家完整的沙发拆散了，然后你倒用那一部分了，那么别人拿走是个破烂了，不可以的。趁着那刚从洗衣机拿出来，赶快送回去。送回去以后平安喜乐，这就是有圣灵管着你，圣灵管着你。如果没有圣灵的人，他不在那个圣所里头行事为人，他就没这个感觉。类似这个事情的弟兄姐妹，慢慢的体验，我们的神是真神，是活神，他这也会说话的。谢谢天父，这样个基督徒，活在圣灵里的基督徒，美在，其实滋味甘甜呐、啊。常有圣灵和我们同在啊，包括我们讲道也是如此啊，不是随便张嘴就说的。有一次我准备在我们国内，我准备三点，要讲三点，讲二点，第二点讲完以后准备讲第三点，这里边不许可了，别那么讲了，别讲第三点了，你这么讲，就里头就变了。我说不是我准备三点吗？准备三点，第三点作废。你这么讲，我就只在台上啊，那一刹那，别人谁也看不见我里边的动作。后来我就顺服里边的感觉，把第三点放弃了，就讲所谓第四点。到现在讲什么东西，我现在都不记得了。讲完了以后就顺服圣灵的带领了，讲完以后看出果效来了。讲完道以后不是散会吗？其中有一位姊妹离我们那儿还有三四十里路，平常大家不认识她，她就站起来，不要散会，我要说两句话。那么我们还不让她说话吗？她就说了，我呀今天来干什么来了？我们大家说，你干什么的？做礼拜来了吧？干什么了？我今天是跟大家告别来了，我今天跟大家最后见一次面，明天我就往新疆，我兜里带点钱，一边走一边花，一边花一边穷，最后我没有钱了，我饿死在新疆。 换句话，人是变相的自杀，不想活了，不知道受什么刺激了，不想活了。我感谢神，我今天我听着这个道，我明白了，我有盼望，我有活泼的盼望，我为什么死呢？告诉各位，我不死了。把我吓一跳，哎呀，捡了一条命。现在这姊妹还活着呢，还教主日学呢，现在这个姊妹。那么就是说，包括你讲道在这传信息，都是得靠圣灵行事，都不是随便张嘴说的，顺着里边的引导，顺着里边的引导。这个基督徒就叫圣所的基督徒。那个，这是不是神就满意了吗？比院外的基督徒那好得多了，他懂得圣灵了，他懂得活在圣灵的里面了，凡事要求问神的旨意了，这已经有长进长大一步了。但是从生命角度说，还是不够近身的。要近身什么？到至圣所，至圣所，至圣所，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个障碍物，就叫幔子。那么什么人进到至圣所呢？进到至圣所只有以色列人的大祭司，大祭司一个人一年进去一次，在赎罪日那天，每年的七月十日那天赎罪日，一个人带着香，带着献祭这个血，进到至圣所，来到施恩宝座前。只有大祭司一个人一年一次，其他时间不能随便进去的。那么圣所里的什么人进去呢？一般的祭司，一般的祭司，点点灯啊，加加油啊，取取碾子啊，在这里的服侍。那么一般的信徒呢，只能在外院，你就献祭就对了。除了献祭，圣所你没有资格进去。这是有区别的。外院的基督徒是一般的信徒，圣所的基督徒是个祭司，他在圣所里服侍神。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一个人进到至圣所。至圣所里有什么呢？那么我们在上几次都谈过了，是不是？那么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，这麻烦了。要想进至圣所，幔子隔开了，就让你进不去，是个阻拦。但是我们感谢天父的恩典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马太福音的这个27章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最后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，最后一句话叫两个字，成了。各位记得吗？成了。什么成了了？神的救恩完成了。然后圣经说气就断了，主为我们世人的罪献上赎罪祭，这件事成功了。于是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，啪，幔子裂开了。这一裂开，感谢天父的恩典，基督一死，幔子裂开。所以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这幔子就是基督的身体。基督一死，一献上赎罪祭，一死气一断，幔子就裂开了。一裂开了，给我们就是犯罪作恶的人，就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这条路直从外院通到至圣所，通到施恩宝座前。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。今天我们为什么祷告是要奉主耶稣的名的？各位知道吗？有的人就把这个当作口头禅了，祷告完了奉主耶稣的名，你都不体会奉主耶稣的名，没有主耶稣的死，没有主耶稣的代劳，没有资格向神祷告的。 我们祷告别忘了这一句话，以上的祷告是奉着耶稣的名，是靠着耶稣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，幔子裂开了，他一死幔子裂开了，给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直通入到幔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从外院基督徒到再进一步进到圣所还不够，更美的是什么？进到至圣所，大祭司进到至圣所。今天我们那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别忘了弟兄姐妹，我神给我们的地位也太高了。我们第一个信耶稣，你得到什么好处呢？第一个，你罪得赦免了，对不对？该灭亡了不灭亡了，反得永生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变了神家里的人了，对不对？不但这样，教会还是基督的心腹呢。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是他的未婚妻。各位，大家都知道，人间夫妻的关系是最密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基督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妻，我们还是夫妻的关系。不过现在还没结婚，我们订了婚了。聘礼是什么？基督的生命，基督的血，这么贵重，这么贵的重价，这个聘礼聘了我们这些人，也就是把我们买回来归向了基督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弟兄姐妹啊，不仅如此，我们还是君尊的祭司呢，我们还祭司呢。所以神给我们的地位呢，样样方方面面。古的时候那个祭司是谁？立位支派的人当祭司，不能随便当的。我们今天只要在基督里，不但是羔羊的心腹，不但是罪得赦免得永生神家里的人，还是神的儿女，而且我们还是什么君尊的祭司。我怎么当君尊的祭司？祭司是干什么呢？祭司是神人中间的中保。当你献祭的时候，没有祭司帮忙，你是献不了，随便在家里头宰一头羊献祭不行的，必须得到会幕来，祭司帮你。所以祭司是神人中间和好的一个中保。那么就等于我们今天，我们给，比如说你今天已经有了生命了，你是个基督徒了，你给别人传福音，你把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一个罪人该灭亡的人，把福音传给他，领他信了耶稣，他也得到了新生命。这个工作是不是祭司的工作？所以我们还是君尊的祭司。所以今天是大祭司进到至圣所，如果我们操练得当的话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能到至圣所的地步。至圣所的有什么特点？第一个，幔子得裂开。幔子是什么？预表基督的身体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，你如果你不死透了我，还想进到至圣所办不到，必须要破碎自己。那么在上次我讲的时候已经讲了这方面了，所以一个基督徒破碎了自己，没有自己了。在外院的时候是高举自己，到圣所的时候是顺服自己，顺服圣灵，放下自己；到至圣所是破碎自己，就没有自己了，只有主了，只有神了。这个人到至圣所的基督徒，世界摸不着他了，罪恶摸不着他了，死亡摸不着他了，他完全得胜了，完全活在神的面前了。至圣所里有什么？至圣所里有唯一有一件宝贝的东西，叫约柜。约柜，约柜里放的什么？约柜里放了三件东西，一个就是法版，就是神启示摩西在西奈山上的十条诫命。 在发斑。第二个东西是什么？伊俄梅尔的玛拿，就是以色列在旷野游行的时候走40年，天天吃玛拿，天天吃玛拿。有的时候啊，我要读到圣经读到这儿啊，我就多想了一句，我说一个人天天吃玛拿，吃了40年，这个味道不烦的好吗？就跟我们家庭人做饭，今天吃大米，那大米大米，哎，咱们去吃个烙饼吧，哈哈，换换样，把大米换成白面，怎么天天吃玛拿，天天吃玛拿，每天早晨吃玛拿，又不用油炒一炒，又不加加盐加味儿，这不烦的好吗？各位，你忘了神的恩典呐、啊？那说是玛拿，那不知道那个玛拿每天的滋味是怎么个滋味的玛拿，管饱让你吃不腻的，管饱，因为是神的恩典，谢谢天父。所以第二件就是玛拿，而这伊俄梅尔是人人的容量，就是一天的饭量相当于伊俄梅尔。又是，这就是那个主导文那句话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怎么样赐给我们。在我们活着世界上说，你不要这么打算，我呀得存上半年的粮食，不然我不放心呢。但是从神那儿说，是日用的饮食，今天的饮食。有的那个英文圣经，那个日文圣经翻得好，当天的饮食。我们今天活在世界上，神养活我们，怎么养活法呢？当天粮食当天给你，从神那儿开始，以天为单位。所以我们要存的什么意思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吃了，各位早餐吃过了吧？今天的饮食今天给了你了，从神那儿看，没有说明天也给你，没说明天有明天的当天，那就告诉我们，活在世界上不要以食物，家里有多少存款，有多少这个加币，有多少就多少斤的粮食够吃几个月了。当然不是说不许可这样做，你的心不要在这儿，你的心不要在这儿。每天吃饭以前，我们要谢饭吗？你怎么谢法啊？各位，起码有一句话要紧：主啊，感谢你，今天的粮食今天赐给我了，感谢主。你应该这样祷告，凭信心，天天凭信心生活。没叫你说家里有了半年的粮食，你心里都放心了。神不是这样做，就是今天的量今天给你。还有什么？亚伦发过芽的杖，杖就是木棍，就是 stick， 是不是？亚伦拿发过芽的杖，那个杖是怎么个意思呢？大家要读民俗记，你就有个明白了。那是当时可拉一党人呢、啊，跟摩西亚伦闹事，啊，闹事造反，啊，那个跟那摩西亚伦闹事，啊，那个神当单独跟你们说话吗？就不和我们说话吗？你们擅就夺权，你们啊，跟摩西不服摩西的领导，神就告诉摩西了。你啊，这么办，12个支派，每个人支派拿一根棍儿来，棍儿上写的12个支派的名儿。亚伦那个名儿呢，写利未支派，因为亚伦是利未支派的人。然后把棍儿呢摆在那个会幕那个约柜前边，摆在那儿。第二人早晨一看，别的支派的棍儿还是木头棍儿。唯独亚伦那根棍儿发了芽，开了花，结了果，结了杏果了。所以就证明让大家看，这根棍儿都是木头棍儿，这个棍儿它开了花，结了果了，证明今天亚伦和摩西领导百姓， 这不是他自个儿愿意干的，是神给他们的特权。正如今天我们教会里有牧师有长老，要按照正统着说，这个牧师长老是神安立的，不是你们大家选举出来的啊，选举某某人当牧师，那个是人选的，真正被神所安立的，神所用的仆人是神安立的，是神安立的和不是神安立的不一样，不一样。首先他跟神的心智就不一样，因为他和神立了约，我干别的我不行了，我就得给他传道了，我这一辈子就得干这件事了。不，那是神对他的招呼。这样人就是跟亚伦的发过芽的杖一样，另外也预表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这是那个圣所里的那个约柜里的三件宝贝，对不对？另外上边还有个什么施恩座，约柜大小我们不就不讲了，这都是那看一看圣经没什么可讲的，长宽多少都是有一定的。另外施恩座那个约柜的盖儿上边有个座叫施恩座，施恩座是精金做的，精金约柜也是精金。我在以前头几次讲的时候曾讲过，凡是预表基督的都是精金，就是纯金，纯金啊。那么施恩座在落在哪儿呢？落在约柜的盖上。而且这个座有什么特点呢？每年的七月十号大赎罪日的时候，大祭司带着赎罪祭的血，带着香烧的香，烟云缭绕的这么进到至圣所，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。为什么带着香呢？香的那个香气，因为人没有资格面对面的见到神，说遮盖和神，不敢直接见到神的面。那么还有血，血弹在哪儿呢？弹在这个施恩座的上边和东边弹七次，换句话施恩座上有血。施恩座这个原文的意思是遮盖罪的意思。那么柜子底下有法板，法板是十条诫命，是预表公义，你要这么样做，不要这么做，拿石头打死你，你不要那么做，你要不要那么做，你要偏那么做，违背十条诫命，拿石头打死你。这是法版，是预表什么？律法是预表公义，律法的公义上边有个施恩座，施恩座是遮盖罪，所以遮盖罪是因为有血的印记，那个羔羊的血在那个施恩座上，对不对？那么施恩座在约柜的上边，说正好是慈爱和公义结合起来了。说神做事情啊，太奇妙了，大哉敬虔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呢。人犯了罪，有罪的公价是死，那么神能不能这么做呢？你应该有罪，就应该死。神说，算了，我看他挺可怜，别死了，可以不可以这么做？不可以这么做。他有这个权柄，但是神本身不能这么做。神要本身这么做，你说了罪的公价是死，结果有人犯了罪了不死，这就表明你说话不算数，神说话不算数，你本身就不公义了。那么怎么办呢？神还是慈爱的神，你不按公义要求你得死，但是神的爱还不愿意你死，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？那只有基督替你死，基督替你死，流血的印记， 那么就神的慈爱和公义就联合起来了。诗篇第八十五篇就有这么样一段记载，是不是的？所以我们就想到神呐、啊，大哉敬天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只有基督钉十字架，这么一说成了，成了什么了？公义也满足了，神慈爱也满足了，所以就把我们这个人呢，犯罪作恶的人，从死亡里头救拔出来，归向了基督。这个包，这个绝招，连天使都不知道，这是神的一个奥秘，大哉敬天的奥秘。谢谢天父，这就是圣所里头那个零件的要义，跪在那个穴上，那个在神座上还有两个基路伯，基路伯就天使啊，基路伯是金子做的，不是金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两个基路伯眼睛是朝下看，看什么？看施恩座上的血。那么基路伯起到什么作用？起到监督保护的作用。各位还记得吗？当亚当夏娃我们始祖犯罪的时候，主神就告诉亚当夏娃，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对不对？结果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引诱就吃了，吃了该死不该死就得死吧，所以死就在这人间。那么那时候如果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马上去吃生命的果子，这个人就犯了罪还不死。今天世界一大堆人都是会犯罪的人，这社会成了什么了？那么什么呢？基路伯就把生命树给看守住了。你犯了罪了，分别善恶树，你犯了罪了就该死，你想摸生命树也没资格摸，基路伯给看守着。所以基路伯起到什么监护、监督保护的作用。那么就是站在基路伯那个施恩座上，他两只眼睛往下看，看什么？看那个宝血。那么就跟神说，这个宝血就有的功效，他们该死，但是宝血替他死了，这是神的慈爱，有果效。这两个基路伯是起这个作用，起监督保护的作用，保护神的救恩绝对牢固可靠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福就太大了。在我们来说，主耶稣神为我们付了多么大的代价，在我们这儿只是一伸手，主啊，我是个罪人，求主赦免我的罪吧，饶恕我的罪吧，求主赦免我吧，就这么一伸手一接受，恩典临到身上了。在我们这儿就不费吹灰之力，就要你用信主之法，一接受，信就是接受，就是接待，接待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，我们就必得救。我在我们就这么简单，这么个简单，但是救恩的功效是牢固可靠，牢固可靠。谢谢天父的恩典。这就是到至圣所的时候里边有这么些个福分。这还不算，最要紧的是什么？至圣所里头也没有窗户，也没有窗户，按理说是黑暗的，不黑暗。为啥不黑暗？因为神就住在施恩座上，神本身的光辉照耀到至圣所里边的黑暗，这是本体的光辉，不黑暗的。所以不黑暗是神的本体。圣所里头也不黑暗，是因为橄榄油的灯。到至圣所是神本身的光辉照耀到这个至圣所里，所以仍然是不黑暗的。各位记得吗？以色列出去游行的时候不是有云柱火柱吗？对不对？ 云柱火柱就落在至圣所上的吗？圣神座上吗？那么就是荣耀的光辉，神到至圣所。一个人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从外院基督徒啊，然后进到至圣所了，再进一步他生命长大了，进到至圣所了，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了，来到圣宝座前了。那么大祭司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大祭司一年一次来到圣宝座前干什么去了？他亲耳听见二基路伯中间神向他说的话，大祭司耳朵听见了，听见了神向他说的话，他把神从神那儿听的神的话带出来，再宣告给百姓传，这就叫传达信息。那就正如同我们今天这个传道人一样，一个真正传道人，你讲的道是从哪儿来的道，从哪儿出来的，你那个信息是应该从至圣所出来的。不是今天有一位小姊妹上神学，轮上她讲道了，她问她表哥，说表哥呀，你说明天轮上我讲道了，我讲啥呀，我讲啥呀？她哥哥说我知道你讲啥呀。他哥哥就问我来了，我妹妹明天要讲道了，他讲啥呀？就不要问，不从哪儿编出个题目来。那个讲也叫讲道，那个道就不是从至圣所出来的。真正传道人他是有所领受，从神至圣所二基路伯中间，从神那儿得到的信息，得到的感动，得到的亮光，他把这个亮光拿出来，这就是一个真正传道人的真正的真正传道人。有的人随便编个题目，随便捏造的，在家里做文章的，这个表面外表人们看不出来，实际上你讲这个道不是从至圣所出来的，不是从二基路伯中间神的面前出来的，你都没有听见神的声音，你在那凭着自己说的这个道，听起来大家也不扎心，也不扎心。谢谢天父。所以大祭司一年一次进的至圣所，最宝贝的，他亲耳听见了大神向他说的话，他领会了神的心意，把这个心意带出来告诉传达给百姓，让百姓大家都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最宝贝的，最宝贝的是这个。谢谢天父。而且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他的生命要进到至圣所的话，圣经说他的生命和基督一同藏在天上了。他真正过到什么光景呢？人在地上，但是他的心是在天上，这就在地如同在天。一个人活在地上，人跟你我一样，也吃喝，也吃喝睡觉一样，但是他这个人，他的心是在天上。这个人就是在地如同什么在天，这就是与神同行。怎么叫与神同行？你也看不见，你怎么跟神同行？你也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你。但是跟神同行的人，他自己知道，他是活在神的面前，神的心意他明白，他一举一动，他按照神的心意去做。这种人就是活在神的面前，在地如同什么？在天呐！谢谢天。那么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太玄乎了？哎呀，基督徒还到至圣所呢，一点不玄乎，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千真万确是一个人来到至圣所，他的生命找到一个到至圣所，他就常听见神的声音，听见神的声音。这声音从哪儿听来的？不是从这儿听的，从这儿听的，心耳听的， 圣灵在里边的说话呢，他能听见。真的弟兄姐妹，因为时间缘故，今天我做不了许多的见证，我简单说到一个，这个基督徒在地如同在天，他跟你一样活在地上，也坐 bus 也坐 skytrain 一样一样行动，一样一样，但是他的人是在天上，心在天上，人在地上，在地如同在天，天天与神同行一路，这个滋味各位多么美好啊！天天和神在一起，不仅是个理论上，是经历上，他是和神同在，神和他天天的仿佛同在，真的在地如同在天，他的生命和基督藏在天上。有两位仆人，哎，啊，好，我还有几分钟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有一位仆人，那现在咱们国内搞这个什么这什么这文化大革命什么的，就弄这个逼迫基督徒。有一位老仆人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是个传道人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拉出去判无期，判枪毙。到枪毙那天了，把老仆人从监狱拉出来了，拉出来，身上挂的大牌子，反革命，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，要枪毙。一般人的犯人，要人的枪毙的时候，这车都下不来了，都好多人搀着他下来。人家老仆人不要搀，人从车蹦下去了，从车上蹦下去了。但是他知道一会儿马上用不了几分钟，枪子儿就从脑袋穿过去了。人家还问了，这真事情啊，真名真姓了，还问大家说我上哪儿待着去？这前面那坑，那不是坑就是你的地方吗？啊，跪下，跪到坑那儿，一说啪一倒，啪人一倒，不就掉到坑里头了？那个血不就掉到坑里头了？人家就跪下，跪下了以后，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什么？让我祷告祷告好不好？”人家这祷告什么？啪！一枪搁那儿。这位老仆人真名真姓，他的家属现在全在美国呢。后来人们从监狱里头出来的信息，说是我们枪毙了这么多个犯人，没有见过你们家属这么个死法，真是死如归回泰山一样。人家还问呢，我祷告祷告好吧？不祷告，爸一枪搁那儿了，把死都看成个什么了？跟死都不成为负担了，这是真事情。所以那个传出的信息告诉家属了，家属再把告诉教会了，大家全体教会。为神的名献上感谢和赞美，这位老仆人，这个生命真就到了什么地步了？跟基督藏在了什么？藏在天那里了，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。我再用两分钟再做一个见证，啊，也是位老仆人，这老仆人呢，家里是一个。农村里有作坊，什么叫作坊？就是磨油的小工厂吧，还有土地。那么这个后来这个中国的政权不是改变了吗？这是个变成个地主啊，人就要枪毙他，又要枪毙他，人家而且这个枪毙，你各位你听一听啊，头一天给他信儿了。您在家等着啊，明天中午叫你名字的时候你就出来，等着枪毙啊。你要枪毙临时拉出来叭一枪就算了，还在预告的，头一天就预告你明天等着，等着枪毙。我就都真事情，要是我的话，今天假如说我的话，明天等着枪毙，我今天晚上啊最好的表现 把我妻子儿女好好亲戚好友叫到一起了，说明天我老爹我呀要枪毙了，孩子们呐、啊，我去见主去了，你们不要心里难受啊啊！老爹去见主去了，将来你好好爱主，我们在神面前彼此相会呀、啊。我丁老表现是这个，人家老仆人连这个都没有。第二早上起来了，他老夫人就问他，意思他老夫人说一会儿等枪毙了，你还吃饭不吃饭了？问他你今天还吃饭不吃饭了？他说我还吃，人家还读经祷告，还要吃。他老夫人说你还吃饭呢，一会儿一个枪子儿叭一下子你都吐出来了，人家老夫人我还吃饭，还得读经祷告，把枪毙的事都忘了。等到十二点左右，村外头一关机关枪呱啦呱啦呱啦一响，他把他震醒了。哎，不是叫我枪毙吗？怎么把我忘了呢？这个功夫他有个贫农的亲戚进来了。大哥呀，姓李呀，李大哥，李大哥呀，你的神是真神呐、啊！本来昨天晚上通知你今天枪毙了的，连上边夜里头来的工作组一复查，你的地是原来是你的地，让你一个亲戚给把名儿给改了，改成他的名儿了。所以那工作组名儿既然是那个人的名儿，就别枪毙老李了。所以呢，就把那个人枪毙了，把你就因为那地让他给改了名儿了。咱们说的真是，就说这两位老仆人，人的生命是什么生命？至圣所的生命。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前，世界名利地位罪恶死亡都不在他，都摸不着他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从外院高举自己到圣所，放下自己，懂得顺服圣灵，这还不够，最后再往至圣所破碎自己，没有自己，完全除了主以外没有别的，跟主耶稣的形象一样了，亲耳听见神隐秘的话语，这样神活着在地如同在天。弟兄姐妹，这生命到这个地步，你不要以为听着很玄乎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真的，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信主多年了，听见过没听过叫神向你说话呀？神向你说话你听见过没有？因为时间缘故，我只好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儿。现在我们低头做了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感谢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以上孩子所交通的话语你能为我做见证，是真实的，是阿门的，是可靠的，完全是真实的。愿荣耀赞美归给你，求你带领我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因信耶稣得到了新生命，这新生命要成长，从外院进到圣所，从圣所进到至圣所，让我们能够直接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亲耳听见领会主的旨意，让我们按照主的旨意心意举行，在地活着如同在天，正如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谢谢天父，愿主加给我弟兄姐妹的力量，引导我们未来的脚步。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